如果你的父母是靠卖豆腐这样然后来供我们读书的话，你作为学生的话，你会不会在家长会上感到自卑？其实呢，这件事情我跟嘉宾都发生过，因为我就是农民嘛，然后包括我大学毕业或者是研究生毕业，其实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妈妈是在我那个城市的，我就说要不要去参加一下这个我的毕业典礼，但她还是选择了不去，因为她本身是比较自卑嘛。我有没有呢？我觉得那时候也应该是有一点的，但这是反思了。这本期的嘉宾呢，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在深圳打拼了12年的工程师嘛，他的起点就来自于安徽贫困县里的一个贫困村了哈，就是他的家里的房子都是漏水的，漏雨的，下雨的时候就漏雨。他的爸爸是外出打工者，然后呢他转学了4次，为什么？因为他爸爸去一个地方他就要换一个地方嘛。初中呢当然也是跟着父母到处漂泊嘛。他这个幼小的足迹已经从安徽到了大西北叫白银的一个地方啊，穿过那里的风沙，然后一路走到了现在的这个深圳。因为当年的话他是就想逃离一下那个比较寒酸的家嘛，但这跟我也类似。在这次对话之中啊，其实也不是只是跟他对话，也是看到了我自己。我发现这也不是我要炫耀一个什么寒门出贵子的一个励志故事，并不是这样。因为中国有那个年代就有9亿或者10亿农民，大概只有3亿是工人这个样子。其实呢，这是更像是一场我们如何接纳父母的平庸，但父母也要接纳我们自己的平庸嘛。我们也不是什么特别厉害的人，最主要的是我们还是要找回一个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嘛。这其实是一个灵魂的拷问，就是要坦然的面对自己的一个生活嘛。他的经历当然也不仅仅是这些年的漂泊哈，其实呢也是一种心灵上的一个重塑嘛，重塑了坚强了他自己。跟他的对话呢也让我就是农村来的嘛，我也深切的感觉到那个曾经至少我是比较嫌弃的哈，就是家里实在太穷了，被我嫌弃的贫穷啊，还有就父母的瞎唠叨，并且他们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就唠叨。其实呢那些贫穷还有唠叨可能就是生命中最坚强的一个铠甲。他的一句话让我非常的触动哈，就是只有当我们自己开始挣钱的时候，才会发现父母当年扛起那个家到底有多么的不容易。接下来呢就听本期嘉宾的访谈。
喂，可以听到吗？
你好。哎，我可以听到你的声音。
我调试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这边有点亮啊，因为我看到那个灯。
可以吧，还可以，我觉得可以。你是在电脑上是吧？
对，我在电脑上。
可以可以，还蛮清晰的。
这个可能回来就用家里的台式机吧。对，
可以可以，还声音至少是非常清晰。
声音可以是吧？
对，可以。
对，因为我这里有个单独的摄像头，然后它这里。
可以可以。
行。
你这刚刚下班回来是吧？
刚刚下班就打个车就回来了。对。有点远。
你也是就是做运维这一类的是吗？做机房啊运维。我
工作的话偏重运维吧，然后是软件的运维吧，然后就是网络这块的运维。
在我们两个还有点像，我也是与运维相关，但是我搞的都是些路由器啊，只搞路由器，没有太多。
那你们是相对应该是比较专业一点的，我们因为就相对杂一点。
也谈不上什么专业，反正就是就运营商这一边嘛，运营商这一边就是有路由器嘛，有路由器你就给它搞一搞，而且这个东西不太容易坏嘛，就一直只要能跑，我们的原则就是能跑就别动它，
是
坏了再说。
你的工作还挺好的，今天中午给你打电话，你是上午先打完球是吧？
对对，我打球嘛，打羽毛球，因为我以前有颈椎病嘛，有颈椎病，老是也去按摩呀，要什么都不管用。后来我发现打羽毛球最管用，对
对，
我来说是最管用啊，就是因为你其实我相信任何其他的运动也可以，就是你的运动量上来之后啊，我是疫情期间是严重了，有一次特别严重，就睡觉都没法睡的，为什么？因为疫情期间到处都关了嘛。就我
对。
们也没办法运动了，然后那段时间又作死，又吹空调呀，又什么，又夏天嘛，然后颈椎病特别严重的一次。后来我觉得，哎，不能太作死。
还是要用的。我公司一周每周四晚上吧，都会订几个两三个场子，然后就让员工
去
去
打
打
是
球。
吧？
嗯，
对，打
是
球
会比
好，
较
打球好，
很普遍
对。
的。
对对对，我觉得羽毛球挺好的，而且是
我
特
也
别
比较喜欢打
上
羽毛
瘾，
球。
对，比较
在
上
全
瘾。
国是，那羽毛球它本身也是全身锻炼嘛，特别是颈椎这一块，因为你要看
老
着
是
球，
羊
你要
头，
把头抬起来。
对，老是羊头嘛，
羊
老
头。
是要羊头。然后反正我是去每天，也不能说每天了，有时候隔天，有时候连续去，反正不会隔两天吧，就是去打个10局左右。我就走了，这就是，其实就是那几个人嘛，就那几个人就让打球，然后
经常玩的就会在一个小群里面就要上一
对
起。
对，喊一下嘛，本来你还不想去，你会发现有人喊了，你就觉得还不去好像是心里难受，就去了，哎，基本上是这样，反正想办法就去嘛。其实我看有人也是这样问我说，哎，你怎么老是能打球呢？我说这个东西啊，你就想办法。你把这个事情当成第一位的，哎呀，这个就一定能找出时间来嘛，一定是能找出时间来去搞一下。
对，打羽毛球也有那种氛围吧，然后确实也挺锻炼的，反正是全身都能锻炼，跟其他的还不一样。我是除了打羽毛球，我平时就周末有时候徒徒步、爬山，我也比较喜欢爬山。
那可以，那可以。爬山哦，你那边有什么比较好的山吗？还是所有山都去？
深圳这边就是比较出名的，就10座山峰吧。然后在深圳待多的，就基本上大家都梧桐山嘛，然后就是什么阳台山，什么如果跑远一点去大鹏那边，就靠海比较近一点，有那个什么大鹏半岛那边有许多山也可以去爬。对，
我以
爬
前
那
访
山。
谈过我以前访谈过一个深圳的，他也是喜欢爬山，
深圳就
叫
是爬山，然后深圳就是公园多，没什么名胜古迹，因为它没啥历史。历史不是说没啥历史，它名胜古迹相对少一点。但深圳它就是公园建的多，只要是个山，它都把它围起来，做成公园。
挺好的，挺好的，
那公园多。
好，要不我们开始吧，就是也不能说要开始吧，就是你可以讲一讲，哎，你自己就是的经历啊，或者你觉得比较好玩的事情嘛，
行，
对
我
吧？也不
先
用准
做一下
备，就我
纸。
们聊天嘛，那我们聊天就
好，感谢东哥的邀请啊！其实我开始心里还有点那个，但是我说，其实聊天嘛，就是大家怎么说，就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平时反正我来深圳，我是14年毕业的嘛，就来深圳也有十几年了，11、12年了。
那去了就到哪里？这2026年了吗？12年了吗？
12年，对，14年，今年都2026年了，时间过得也挺快的，挺感慨的。然后我呢，怎么说呢？就农村家庭出生的嘛，小时候反正就是在农村里面，然后感觉，很平常吧，感觉从小到大就走的那个路啊，就可能跟大家都差不多。就是，就读书嘛，读书，然后那时候反正也不懂为啥要考大学，好像别人考我也要考，就这种。
对对。
对，然后我老家是其实是属于安徽嘛， 安徽安庆，不知道东哥有没有听过？
那我知道，我知道，这个肯定是知道的。安徽安庆，
对，以前安庆它是属于安徽的首府嘛，只是后来
对对对，
新中国成立之后，要相对选一个比较靠中部一点的，就后来就让给合肥了，合肥就是省会了。安庆后面就慢慢就没落了吧，怎么说？然后我家属于就安庆的一个小县城吧，然后那个就顺阳县吧，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然后那
个
县是怎么回事呢？他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贫困县啊，他以前反正一直是贫困县，就经济非常差。贫困县，对，就贫困县的意思就是就可能都这全国都有名的了，就每年要领那个国家补贴了。国家要相当于转移支付吧。他贫困怎么说，我们家他是属于就是江北吧，长江北部，就靠近长江边上。我印象非常深刻，小时候有好多年都有时候都发洪水，一到发洪水那就好多时候都颗粒无收嘛，那可能就是天灾嘛。就很那个，那包括现在有时候如果是有发洪水啊，安徽就靠近长江那几个地方都是属于泄洪区，就为了保江苏啊浙江下游的一些经济不受影响，那可能就会有一些牺牲。对
啊，
这么回事。
反正我知道你们那里是那个曾国藩嘛，曾国藩就是发家之地吧，对吧？
对，曾国藩他湖南人，他当时太平天国打的时候有个安庆保卫战，然后听说是有屠城吧，就是把安庆。
对，他在那里做了很多那个什么吧，就洋务运动啊，什么都是在安庆吧。
对对对，
就是、
洋务运动，
对，
他在安庆搞了一个安庆军械所。
军械所，对对对，
军械所，对。就是在安庆，因为安庆当时
中国的第一个火车呀，第一个轮船什么的，都是在你们那个地方的。
对对对，然后安庆，说那个黄梅戏你应该听过。
哎，我知道，
在争那个黄梅戏到底发源地在哪里？
对，
其实他那个黄梅怎么说呢？黄梅其实是在湖北嘛，湖北黄冈市。黄梅县，我刚刚打车回来，那个师傅他就是黄梅人，
什么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那个黄梅县，
对对对对对，天天配什么打猪草，就这些。然后其实黄梅它不能说是发源于某一个地方，它可能是那一片吧，就大别山区那边好多其实都会产。然后说，为什么说人家说黄梅戏提到安庆，是因为那个严凤英，严凤英，
我知道这个，
他是把黄梅戏相当于传出去了，就让他比较出名，变得那个，因为他是黄梅戏的那个，反正书上是说他是黄梅戏的鼻祖吧，这么说，
但他死的好惨呀、
啊。啊，对，严飞英是，
对，非常非常惨，这个文革时期搞的吧，反正，
对，
以前我看过这他的历史，严凤英还是非常非常出名。
是，那我们高初中那会毕业的时候，初三的时候就会学那个安徽的一些历史嘛，学安徽的历史，我记得当时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初三的他专门有一本书，就是讲安徽历史，
严凤英的，
也不是讲严凤英，就是安徽的一些从古至今的一些迷人
啊，
对对对，那他考的分量应该不多，就是考那些相对安徽的历史分量不多，但是我记得我们当时那个语文老师就反正也带我们把这本书也相当于过完了，对
啊。
然后你看我小时候 反正是农村的嘛，我印象是比较深刻，当时之前不是跟你说，我说我小时候转过四次学嘛，我感觉就可能感觉非常奇妙吧，然后感觉跟其他同就是同学啊比起来，好像就我都不知道为啥会转过，他可能就是跟父母有点关系吧，因为我爸妈我妈妈其实身体小时候，就我小时候我妈身体也不是太好吧，然后我爸在外面打工嘛，但是呢其实你像我爸在外面打工，他是做那个装修的，就我妈在家里面种田，但是我爸每年到搞双抢的时候，就是割稻呀那插秧的时候，就要回来一起做农活、
哦、
对，但是
忙不过来嘛，一个人忙不
过来，对对对，我妈她带我跟我哥在家就忙不过来，然后加上我妈身体又不太好，其实就没办法搞那么重的农活。后来我爸他觉得这也不是事儿，第一个你种田其实也挣不了多少钱，还可能还亏钱嘛，你像犁田的话要请人搞，要么给钱要么怎么样，然后什么插秧割稻还有挑那个稻谷，其实都挺辛苦。我小时候其实就是跟我父母也一起做农活，能放学了、
哦、
有时候种油菜呀，有时候是什么捡棉花等等，那这些都是很平常的事嘛。后来我爸他就下定决心就不在家种田了，就把我跟我妈就带到甘肃白银那边去了，甘肃那边去了，对，然后就在那边打工吧，然后我妈就跟我爸在一起在身边嘛，然后我哥他就把我哥就丢在放在我外婆家了，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哥他其实就是算是就像你上期说的一样，留守儿童吧，因为我爸妈不在边上，
对对对，
就是丢给我外公外婆，我舅舅、
嗯、
我舅妈来那个。
啊，你跟你哥差几岁呢？
我跟我哥差2岁，然后我出去的时候大概是读3年级吧、哦、我哥当时3年级还是4年级
啊、
哦、我哥当时就已经进到初一吧。初一、
哦、
对对，初一
就在安庆读的是吗？
就在顺阳、
哦、
顺阳，对对对，就在顺阳，就在安庆，我哥就其实就在安庆，我当时就上到四年级应该准确就是四年级，然后当时就我爸就把我带到白银去读了，白银市，甘肃省白银市、
嗯、
当时我爸在那边开始就是属于卖猪肉吧，相当于个体户卖猪肉，当然也比较辛苦，因为当时也有一帮子就是老乡吧，他们也是做这个行当的，所以大家就可能就是聚在一起就做这个卖猪肉，我妈就也跟着一起那个。然后转学是因为我爸工作嘛，他工作有时候会换，但是卖猪肉那时候开始是在我印象很深刻啊，就我当时去的时候就是白银市区，白银区第五小学，当时上那个学校还费了蛮多波折的，就是我爸还要找人找关系，要转学才能转过来，还要考试，我这边还要考试成绩合格通过他才能上那个学校，因为那个学校他每年可能就相当于借读嘛，借读名额也比较少一点，比较考。所以当时转学是怎么回事呢？转学是因为我爸他开始是在一个屠宰场，后来又换了一个屠宰场嘛， 屠宰场其实就是杀猪的地方，换了一个屠宰场，就转过去过后，我就他因为他工作换到那边去了，换到那另外一边去了，然后我学校也就跟着换了，当时，转到那个铁路小学吧，铁路小学就是那个学校就在铁路边上嘛，火车站边上，那个学校门外就是铁道。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经过铁道，
哦，对，那应该对火车很感兴趣，对吧？
那小时候确实对火车挺感兴趣，但是其实这个也不是我自己选择的嘛。
啊，
然后后来其实我当时去到白云，其实也没啥朋友嘛，真的没啥朋友，就是跟同学一起玩。但是那时候就感觉，有点。怎么说呢，实际上没交到什么朋友，因为你想一个从农村出来去到什么城市里面去读书，会有一些怎么说，它会有一个融入的过程嘛。就那时候
对对是的，
去了之后呢，反正感觉也是一切比较新奇吧，因为那边是大西北嘛，山上都没啥树，就跟我们安徽那边的那个地理地貌就完全不一样，它是风沙比较大，有时候就骑沙尘暴全是风沙，但是确实也开阔了一些眼界吧。因为你如果在农村里面，有些反正是接触不到的，因为我当时上那个小学他们各种课程都有嘛，像什么音乐课呀，书法课，科学体育，反正都有，那些老师也都相对挺专业的。就他，其实这里其实也就映射出，农村的教育资源跟城市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说我一直在农村里面，可能就除了语文课就数学课，就没其他课了。
对对对。
所以，不知道栋哥你是什么感受？你应该是在城里读的。
不，我是纯农村嘛，我跟你是，我就相当于你哥哥那样吧，但是我这就是不是留守儿童了，就是我是跟我发小一起上小学，一起上初中，然后剩下的一起上高中，所以呢，我是一直就是一路走下来的嘛。
哦，那就相当于朋友
是纯农村嘛，所以我那些朋友，比如说跟我一起上小学的，就是从小可能就几岁。三四岁就可能在一起玩的那种纯发小，
对对对，
到了初中的话就是还是那一批嘛。
啊、哦，那是好一点。
到了高中的话，即使你包括现在我回家的话，我仍然是那批发小，就是发小有一个好处，他就会保留你的记忆吧。
对 对, 对，
见到他你不能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去讲现在啊，因为讲现在大家都不知道。但是呢，你跟他见的时候，你就说：“哎，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们一起去哪里？”
是是
是，啊、对对对
对。
其实你自己都忘了，但是呢，我们每个人就是
拼凑起来，
分布式记忆，对，分布式记忆嘛。你记一些，我记一些，我们就会想起来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拼凑记忆就。
对，那时候我就前几天嘛。然后突然有，就是有一个发小也是在那个我吃饭，他也去那里吃饭嘛，他卖包子。哎，我说你怎么？他说我已经干包子好了。我说我操，早知道是你的我就不付钱了，因为已经付钱了吧。他说哎呀，等会你，然后我就在那坐着慢慢吃嘛。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你记不记得啊？以前他说我们就几个小孩。我说我有一点点记得，是我们迷路了，因为我那时候太小，因为我比他小两岁嘛。大概我是三岁或者四岁这个样子，然后呢他可能就是五岁六岁那个样子，还有一个刚刚上二年级的，我们这几个小孩他目前来看也不是很远，大概走了五六公里嘛，接近十里的路就已经非常远了，然后家里人就找疯了，你知道，那时候又没有电话，又没有什么东西，又没有摄像头，然后我们就那么七八个小孩，我接近最小的了，三四岁，就是我就感觉走到已经崩溃了，就是我能慢慢的感觉到就已经走得不行了，然后呢突然家里人就赶上来了，说你们这群小孩去哪了，我们说我们顺着河不停的走，想看看这个河到底源头在哪里，但是我们对想看看，就我们这样一直走， 但那时候也没有偷小孩了，如果偷的话、
啊、
最怕的就是一年级二年级吧、
啊啊、
我们还没上过学，三四岁就一直这样跟着、
啊、那挺好的。其实您是小学就是转学的话，我感觉有个一方面它可能有好处是，哎，你换学校可能环境不一样，你能接触到一些新朋友，那不好的点就是你好多朋友就会断掉了、
嗯、
因为你换学校了就换了一个环境。所以你上期那个嘉宾其实我他虽然是高中，对，他高中换了学校，但是感觉反正也还会有些吧，有一些影响。其实我小学读过四个小学吧你要只有六年嘛，我换了四个小学就现在想想都不可思议。
对，每一个就读一两年
对，但是其实还是回到原点了。其实我其实回到原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爸后面就是在白银那边，我在那边待了大概读了一年半吧，我印象是只读了两年左右、
嗯、
然后就又回家了，回老家了。回老家的话、嗯、我当时小学回来之后，我妈她其实回来过后，因为我当时遇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哥要马上就考高中嘛，
嗯，
他已经上初二了，然后当时那个班主任就我哥他成绩他有点下滑了，然后我爸妈就觉得这样也不行，那时候就我因为父母都不在边上嘛，我爸妈也比较担心他的成绩，担心他学习，就发现还是要回来一起，哪怕苦一点或者怎么样，还是至少有父母在边上吧。但我爸没有回来，我妈就回来。我妈回来过后，就带我跟我哥就在一个镇子上面，就在我外婆家附近吧，离我外婆家很近，就在那个镇子上面就租了个房子，租了那种。也是混装房吧，就租了一层，然后带我跟我哥就在那边读书嘛，
啊，
然后回来过后就上的是第三个小学，那时候读五年级下半年，五年级下半年，然后我哥他刚好是读初二的下半年，对，但是读初大概就是初二下半年，然后后来也是幸亏我妈妈她回来了嘛，回来我哥后面因为至少父母在边上在身边，像那吃的呀还有各方面就是稍微好一点的，他我哥他成绩也就慢慢就起来了对，后来五哥就也顺利考了一个比较好的高中吧，
啊、哦，就在安庆那边是吧？
对，就在我们家那边
啊。哎、哦，我知道安庆有个很好的高中，为什么我知道？我的、跟我同学他天天吹牛嘛，我不知道，我没去过，他是安庆二中，是不是最好的学校？你们那里？
安庆二中还算可以吧，但是那个一中是比较好的，一中。
哦，他是二中嘛，他是二中，他说他那他可能也是因为我跟你还是有点点区别嘛，因为我比你大很多嘛，然后他那时候他是说安庆二中最初的时候是安徽大学的原址啊，整的我之后我说安徽大学在安庆吗他说是最初的时候是办在那里，然后他就给我普及了很多。因为我跟他住一个宿舍住了一年多嘛，大家就聊那个什么、
对对对，
因为你上大学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况，因为你是安徽的嘛哈、安徽不是那个我们上大学排座次是按汉语拼音嘛，安徽永远排第一、所以呢他永远坐在第一桌，考试的时候也是坐第一桌，他抄都没得抄你知道吗，他特别崩溃、对，反正我他给我讲了普及了很多安庆二中的，他说安庆二中当时是比较好的，但我不太清楚好到什么程度。
信号最近也还可以吧，也还可以
啊。
嗯，你说你那个是你大学的室友是吧？
对对对，大学的
啊。
但是也不好说，因为我们这里也是这样。比如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这个高中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大概我上大学之后的十二三年之后，我这个学校就瞬间就崩了，就是它不能够拔尖了嘛。就是我的时候可以，妈的，其他的学校考得比较好的都到这个学校来。
对。
后来人家有那个有原则了，就是说你不能这样，你这样搞，其他的怎么搞？结果呢，又这几年就平均了，又十来，可能五六年吧。后来又觉得不行，一定要搞一个很好的高中。然后呢，另一个学校开始拔尖嘛，然后我这个学校就更不行了，
风风水轮流转。
对，他就这个样，好像是有三个学校轮流搞嘛，就你搞几年。但现在后来我们这个莱芜并到了济南，
嗯，
人家济南也拔尖嘛，就是说你莱芜考得比较好的，你来我历城二中啊，来省实验啊，或者是三师附中啊，结果我们这里就没有很好的学校，为什么？因为好的非常好的都去了其他的学校。
对对对，
我觉得其实与学校关系不大，就是看你招了什么学生。
那生源嘛，生源。对
对对，主要是生源。对，
生源。
对对啊，你可以继续讲。你想，你说考高中，我就想起来我这个同学，我好久不联系他了。他终于去了安徽省会南京，他现在就在南京，
在南京上班是吧？啊，定居了是吧？
定居了，定居了
啊！南京也挺好的，我们那边好的也去南京。
对，不是说南京就是安徽的省会吗？
啊，他以为南京是啥情况？南京就是离安徽太近了，搞得南京搞得那个，就网上调侃说，江苏的那些其他城市都不带南京玩，就觉得他们
对对
南京是省会啊，他都觉得。
对，
还有个原因是。南京的 GDP 没有江苏好吗？江苏 GDP 是苏州是 GDP 第一的，
他们有十三太保吗？哪一个都很
厉
害，都很厉害嘛，其他的地方都不行，就是他们那里能玩得起来嘛。
是是，
对，
那经济确实好，因为
嗯，
他们哪怕是一个县城，哪个小镇上面，他们的经济都非常好，因为民营企业最繁荣、最发达的其实也是江浙那边。江苏省、对，
啊、
国家不是在推什么共同富裕吗？也是给他让他们先打头阵，他确实经济各方面确实强，
确实确实那边确实很厉害。
对，然后回到那个我们当时就是我妈妈回来过后带我们在那边读嘛，后来我哥他上了初中之后。上了高中之后，后面发现怎么说呢？后面发现，哎，我爸他一个人在外面，感觉一年好像也挣点钱也，好像也这么回事，好像也挣不到太多的钱，因为我妈因为有两个孩子要读书嘛，其实家里负担也是其实挺重的。后来我爸就从甘肃那边就回来了，
嗯，
回来了，后来就搞了一个豆腐坊，做豆腐
啊，
做豆腐坊，就然后做豆腐坊，你就不能，就没在我外婆家附近租房子，就回老家了，回老家，要回老家，那我其实，我上学的地方又要换了，就回到老家了，回到我们村子里了。就回到我最开始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读的学校，
嗯，
那学校叫双花小学吧，双干小学，就离我们、就是在我们村子里嘛，离我们村子也不远，又很近，然后最后我就回去了，然后回去的时候还遇到一些事，但是我们那个班主任就觉得。他觉得我成绩还可以吧，然后因为我当时是从外地甘肃那边白银那边转学回来的嘛，他觉得我成绩还可以，就跟我们村子那个校长，学校的小学那个校长商量说，看能不能就可以在这边读书，但是学籍还保留在他们以前那个学校，就这个意思。那后来就不同意嘛，他说都转回这里了，为什么学籍还保留？他就不同意，后面 我们那个班主任也就回去了，因为我舅舅当时他是那个村子里面文书嘛，然后我舅舅当时就跟他，我以前在我外婆家那边那个学校读书的那个班主任一起过来，那就不同意就算了嘛。后来我就，然后我当就是回来之后，其实爸妈都在家里嘛，天天就当时就感觉，哎呀，一下子就感觉不一样了。以前老想着是只有妈妈在身边，爸爸又不在身边，就总感觉缺点啥嘛，可能父爱跟母爱可能还是不太一样的吧。就后来我爸回来过后，就也做了几年那个，做豆腐嘛，然后现在做一些什么豆干呀、千张，还有生腐，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些词，可能每个地方叫法不一样，反正就做豆制品吧。然后我当时我上小学的时候，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我平时除了背个书包以外，还要带一些就是豆制品，然后去带到学校去，因为我们老师基本上都知道我家是做豆腐的嘛，他们有时候就然后带一些吃的，因为当时老师基本上有的就不回家嘛，家有点远就不回家，就在学校里吃饭，请了一些阿姨帮他们做饭。当时这么情况，当时我们班里人都知道我家是做豆腐的，他们有的时候也去我家那个，
就买豆腐的，
对，买豆腐。因为我爸他有时候就是在自本村子卖不完，他会自己挑着一些豆腐啊、豆干，还有千张那些豆制品，就是隔壁几个村就是挨个转嘛，就卖嘛。其实搞的就是我爸里那些家长呀什么。都知道我们家吧，因为这个圈子很小的，我不知道你看过那本书，
对对对，
就是那个乡土中国。
我没有看过这本书。
就在村子里面，他其实那种人际关系都比较近嘛。哎，谁家有小那个小孩在哪读书啊？啥情况？其实都一清二楚的。
哎，对对对，
就是，
这个我清楚，这个倒是。我也是农村嘛，就是这个肯定是知道。
因为经常会串门嘛，农村里面串门就是这种，你有时候吃个饭啊啥的，或者是那个，哎呀，就可以去人家家里面坐一坐，闲聊，坐一坐，转转，就跟那种在城镇啊，那种住在那种什么商品房里面生的还是完全不太一样。
对。
是，然后后来。初中，小学读差不多过后，就上初中了嘛。然后，初中那时候其实也不知道，但是，我感觉就是我爸妈对我的教育这一块还是，挺严格的吧。但严格不是那种强制的那种说，哎，管得很严，他是家里有那种氛围吧。但我妈妈我爸妈，他对我跟我哥那种教育还是那种属于，就做人方面的吧，做人方面的，对，主要还是做人方面，学习方面可能不会管太多，也是靠自觉吧，除非真的是到那种发觉苗头不太对劲的，可能才会管一管，一般情况下都不会管，对，但是。我印象很深刻，当时我回来过后，我们那个班主任特别严格，对我们就特别严格。我有一次就是因为作业没做完，被他打了一次之后，我后面就再也没有那个，就说因为不做作业。他教育是怎样的呢？他就把我拉到那个班级前面，用那个板凳啊，板凳腿。非常粗啊，非常粗，直接打手，手都打麻了呢。
我们是用那个竹竿，我不知道你们那有没有那种就是扫地，扫
有
地
有
分两种扫帚嘛，
有，
一种是高粱做的，我们这高粱做的那个不疼，它很软嘛，但是呢，有一种是竹子做的，
对对，
哇，那个是打人打得疼啊！
是。
我以前也 哎呀，怎么说？好像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说，老师必须要体罚嘛，就打手，那个竹竿打上就是马上就打嘛。但是那个高粱做的那个呢，哎，就是、没事，很软、那个、
嗯。对，高粱相对软一点是。
嗯。
那我们到老师那个时候就特别严，他，但我现在回想确实挺感激他的，他，他对每个学生反正都是。其实都是一视同仁，都很严，非常严格，就一次就把你弄怕了、你后面就不敢再那个。因为我印象非常深刻，只要老师布置作业，就是晚上不睡觉也要把它做完，就这种。但是其实没有说不睡觉，印象中只有一次，让我们编一本那个类似于作文册，就自己要去编、一个作文集，大概有十篇作文在里面。我当时因为在规定的时间没做完，又偷懒，有时候那天晚上就临时补到凌晨三点吧。
啊，
凌晨三点还是把它做出来，因为我又怕老师那个
啊
惩罚嘛。对，但是我学习做作业基本上不需要我父母怎么那个，就看着或者是。完全也是靠自己，一般都是在学校里面，在学校里面有自习课啊，或者是课间就赶快做完回来，就能回来基本上就尽量都不做作业，就回来就想着玩，到处玩。
对，那时候的小孩对还可以，现在卷的太厉害了。
现在我就很难想象，现在小孩好像晚上。我在深圳这边嘛，其实我也接触一些别的父母的孩子，他们感觉有时候做这些都能做到十一点十点，做得好晚，就很难理解。
现在我不知道他是一种什么情况，但是你被迫也要这样进去这个东西。其实我相信你也读书还蛮好的，但是我相信我越来越相信哈，就是你强迫一个小孩去读书，如果他不是这块料的话，很苦。他很苦，对，其实比如说你学习比较好，也不是说你学了多少，就是你就是对这方面是感兴趣的，就是并且你能取得成绩。但是你说你同学有的就学习不好，难道他学的比你少吗？也不是，他就是对这方面不擅长，但是他人家可能做生意很好，可能为人处事很好，就是但咱们这里就是特别注重这个学习嘛。有时候我也是蛮痛苦的。现在哎呀，我山东这边也卷，江苏那边更卷，就是哎呀，我不知道安徽啊，我相信安徽也算是比较卷的一个省了，因为安徽的人也很多。
对，
现在我是说现在
山东是教育大省，我那个大学
人多嘛，人多。
我大学我是在西安上的大学，当时我们班上、我学的是计算机嘛，计算机专业，然后就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嘛。然后当时班里面有几个山东过来，三个人吧，哇，他们成绩都好好，每年基本上都能拿奖学金的，班里都能前几名，成绩都好好。
对，他其实也是卷吧，我相信我们那时候也是，哎，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那时候学习还可以啊。就是听话，我认为我的就是听话嘛。老师说你给整4500个单词，高考单词嘛。我在高二的时候我就搞定了那4500个、能达到了一种就是我这样说吧，我这个、哎呀，反正就总是能150的题，你怎么样随便做做，也不能说随便做做，我也是很认真的做130、140，经常是这样的那种。就是完全就是硬记单词，硬记。
对对对，
没有任何东西，就是写10遍、写20遍，不会的就不停的写，不停的记。我就属于这种，哎，很老实，然后不停的硬记。但是我不知道这样好不好，呵呵，反正能考试。
其实听话很重要的，其实如果说老师说啥你都照做，基本上至少成绩应该不会太差，因为你其实。怎么说，可能上到高中那个难度就会上个台阶嘛。但是小学跟初中其实都相对，但我的感觉啊，不一定对啊。我那时候在农村读书嘛，其实 他小学跟初中没有，小学没有太多的科目嘛，其实就是语文数学。
嗯，
可能现在只加了英，以前就是没有，就是数学语文，就两门科。你说你怎么做？语文都是母语，你要喜欢那个就背一背。
嗯，
好像你看看，就是就背一背，因为早上有早读课嘛。而且我那时候上小学，早读课早上还读一个小时吧，一个小时其实时间也挺长的。你看你能背好多东西，但因为大家都在背。
对对对。
现在在城里面，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这种早读课，可能就没有，他们可能就直接去了，就那个一点。我那时候早上要起早。
你现在城里的我现在是小县城嘛，其实是这个样子哈。越大的城市里面卷的越厉害。我认识那个认识一些朋友啊，那小孩上就是我们这最好的，比如说什么历城二中啊，或者是山师附中这一些，他们的在高中就把那雅思考过的人比比皆是。雅思啊，
就为了出国
这么卷。哎，就为了考试，大家都在考。就是你如果能考过那个雅思的话，你就知道你高考就会考很高的分数。
哦，对对对，是，
就基本上是这样。然后他们要做就是你不管小孩有没有这方面才能吧，你先把这个，就很多人都要去参加奥数或者化学比赛或者是物理比赛。就是他要拿一个省奖啊，或者是
加分。
哎，对对对，他们很多还是这样卷。我也相信你这样砸钱，他们是真的很砸钱啊。像我是付不起这个钱，他们上我有一个当行长的同学哈，人家当了行长了，他家小孩一年的业余的补习费就十几万，就是学科的这种十几万。
对
啊，就但是小孩是真的累啊。就是你在任何时候就完全没有任何自己的生活，
没有自己
的
时间。
对对对，就是我说那你天天学什么？他说学雅思啊，雅思都考。就是那小孩呢，其实你把他逼的，我不能说逼啊，人家小孩可能就是爱学习，他考个六点五还觉得不行，我还要再增加一点分数。
啊，
有时候我想想，挺好的，那么高你还考得很好，
六点五已经很高了。
对对对，他们就是这样硬，哎，反正他是那个什么省实哎省实验应该是不或者是山师附中，就我们这里有个山东师范大学，对，山师附中这种的，就是那里的学生也卷的，哎呀，反正你私下里是要学的很多的，然后你说他们最终能考什么？就是考个985啊，或者是，但是我想想啊，他们卷成这个样子。也就上个985好像，也好厉害。但是他这样卷的话，其他的学校没法活，真的是没法活，因为他把分数卷的太高了。你这农村的，或者是稍微低一点的学生，他可能雅思一直到大学毕业了，他还考不了。很多的学校，我相信，那个你高中就搞定，简直就没法比了这种事情。
好的，怎么说呢？有些时候。因为家庭的原因啊，或者是因为起点的原因，你没办法，就没办法去说，怎么样？因为有时候条件也跟不上嘛。
对对，
是的，会有一些限制。人都是环境的产物嘛，你在怎样环境里面就怎样。
我们那时候是，比如说你学习好一些，你在农村中也能出来，我也是农村中能出来。我有时候在思考，因为那时候可能城里的人也不补课，我也瞎猜，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是，哎，不好说，哎，反正现在我也看到那些上那种就是比较好的高中的啊，他真的，他班里就是重点的率就是接近80%-90%90%以上，
对，
但是比较差的学校中可能一年考不上这个几个学生。
是。
对，现在就分成了这个严重，我也不知道他是这个，也许是经济因素，也许就是选拔，还是有个选拔机制，但是我也解释不清楚。但我相信选拔机制仍然是很重要，因为最好的那个学校，他总是能把好学生搞过去。
他生源跟生源有关系，就是他一个教育其实一个像那个漏斗一样，漏斗效应。他那个，比如说他第一批志愿就把。 尖子生好多都提前都已经收过去了。你说他这种好的那个比较好的生源下面，然后又配备了非常好的那个老师啊，还有那个硬件设施，
嗯，
他自然而然就会那个一点，会好一点，
可能是这个样子。
这个条件是不一样的，
嗯，
就他的基础是在这里。你说，然后有普通的那种高中，他们就没办法了，他们可能师资力量各方面
都不行，
还有生源方面也会有差，
都很差吧。很多很多我们这里很多那种比较差的高中了哈，也不上晚自习。我看那男的出来，就是些社会小青年、精神小伙的呀，啊，也不上晚自习，然后吸烟的也多。首先呢，他成绩又差，老师你教这些学生也崩溃，教不明白，知不明白，他也不学，因此相互促进，就导致了这些学生就是我也不想考大学了。我这个会考，我也听说我们这里有一个不太非常差的高中。他们不是有个叫资格考，资格考那学生一个班十几个不及格的，十几二十个不及格，那种就简单，你基本上写个名字，随便做点就可以嘛。
对，资格考的现在都比较基础的，非常基础的。
对，他还是自不明白嘛，然后一看我班里那么多人不及格，我就想我靠，完了肯定没法考大学嘛。
其实我当时初中、小学、初中。嗯，成绩还行嘛，但后面我其实初中考高中没考好，然后就读了个普高，但我的分数其实可以读个重点，但是没去。
嗯，
然后到了高中的话，到高中的话，嗯，就是我当时入校分数还可以吧，所以在班里面，其实就是普通高中吧，它不是重点高中。
嗯，
就排名也是靠前，然后。我当时上高中，我们当时那个班主任就高一嘛，他其实他当时也不认识我，他就反正是根据那个排名，就把我搞成算是班长嘛，就当了班长。怎么说呢？我当时当班长其实也没什么感觉啊，因为没当过班长。就反正基本上天天跟班主任接触比较多一点嘛，
嗯，
就会那个，然后，但我上高中那个普通高中其实校风也不怎么好，学习氛围反正也有，但是我其实当时，就我觉得我可能跟其他人不太一样，就是我不太，就是到了一种环境，如果这个环境。不是太那个，但我自己还是愿意有自己的那个吧，有自己底线嘛，也不太会说随便交友，或者是随便就这样把自己放弃了。其实也还是在认真学习，
比较上进，
也还是在认真学习。然后，但是我觉得我转变是在大概。那个高二吧，高二当时因为要面临分班嘛，到底学文还是学理，但是到时候就分理科班，我就选了理科嘛。理科之后，其实选了理科之后，其实，到了高中，其实高中的那个各个数学呀，还有各科，跟初中比起来，那个难度真的不是一点半点。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我当时跟我读那个重点高中的那个同学其实还有联系嘛，我们联系其实是打固定电话，要么就是写信嘛。我那时候挺喜欢写信的，我跟同学会有写信来共享信息嘛，就了解他们的情况。大家一交流都发现，哎呀，高中这个数学太难了，好多次就考试都不及格。我当时其实也不及格，偶尔考几次及格，那都开心的不得了。因为班里就没几个及格的，就这种情况。后面才慢慢的那个。然后我上了高二之后，那时候好像才慢慢有点慢慢懂事一点，才知道原来上高中还要读大学。那我到 上高中我不知道还要考大学这回事，真的不知道，那时候懵懵懂懂的，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读书吧，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要读书，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读完高中干嘛，完全懵的。
嗯，
对，虽然父母我妈她有时候也会讲怎么样讲，就会拿别人家的孩子举例，因为我当时我们家在村子里面隔壁邻居他们家有两个孩子就早早就考大学考出去了，我妈就会经常拿他们家来激励我们，就说怎么样的，因为当时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刻，因为有两个都考出去，就后面都去了上海嘛，反正听说都在上海那边相当于定居了嘛，在上海工作定居了，然后他是因为两个孩子考出去了，后来他们家就在类似于在我们那个镇上那个开发区买了套房子，后面就搬走了，就没在村子里面待了嘛。我当时就挺羡慕的，哎，我说读书还真的是你改变一个家庭的，就是他们家以前就在我们家隔壁嘛，住了房子，你知道是那种土坯房，他们家就没盖那种混装房楼房，没盖，我们家其实也一直没盖，我上小学上初中家里就是一直住的那种土坯房，那时候有时候下雨家就是因为属于长江边上嘛，就平时有时候下雨啊，就外面下大雨，家里有时候都下小雨，我有时候拿那个脸盆就各个地方去接水，但是那时候不我不会，
你们不是瓦吗？楼上不是，我们也是这个土坯房，但我们那里不会出这个情况，我们上面是这个瓦呀，你们不是瓦吗？
也是瓦，但是因为那个房子怎么说呢，它那个瓦是那种瓦，不是那种大块的那种瓦，是那种
小
片的瓦，
对，我们也是小片的，但它就会盖起来嘛，对吧，一个一个的，
对对，一层层叠起来
啊，对对对，
但是我们家那个房子就可能因为年久失修吧，它就有些地方就会漏雨、
哦、
后来我爸记得有一年上初中还是上小学，有一年他就把那个房梁有些都换掉了，重新就翻过一遍、对，但还是土坯房、因为确实也是家里盖不起那个瓦房嘛。但后来我上了高中之后，上了高中之后其实我们家就没在村子里面住了，我爸跟我妈就出去打工了，把我就丢在我外婆家了，把我就放在我外婆家了。放我外婆家之后，我们家房就没住了嘛。后来，我爸妈就去山东那边了，打工了。在当时在
济南、
青州、青州。
啊，我知道青州，青州桃子很出名，
桃
子，
他们
桃子。
我爸妈就在青州，有时候也去济南。我爸因为他是做装修的嘛，做装修就是搞装潢呀，搞油漆那些装饰，他就在那边待。对，但是在那边待，第一个因为是我哥他在读大学嘛，就开支至少比高中肯定大了很多。然后我当时又上高中嘛，相当于上高中。其实开支因为随着小孩其实往上读一年开支他会逐步加增嘛，就我父母就觉得也一个人搞钱反正也不行，就在家里面做豆腐搞那些没办法再那个了，一年都存不到什么钱，后来就出去了，然后我就当时就在我外婆家待了几年，大概是待了一年半还是两年吧，差不多这个时间。然后我以前就后面慢慢的，怎么说呢？我觉得父母不在边上，就其实对一个人影响性格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就那时候我上高中之后，就交流就会少一点了。但是我跟同学之间其实聊的还是挺开心，玩的还是挺那个，对，玩的挺好。然后现在高中有些同学也还有联系吧，但联系的不多了，主要还是初中吧，初中可能会联系多一点。 小学就联系比较少了，因为我在小学读过四个小学，前面几个小学但是偶尔也会联系，但是确实联系不住，因为每个人他定居的点都在其他城市嘛，可能又从事行业不一样，就会慢慢的关系就会淡掉了。对，
嗯，
对。后面，不过我高中，其实上学那段时间，不管是初中、高中还是小学，还挺开心的嘛。那时候没有想太多，但我不知道东哥当时是怎样的那个。
我也还蛮开心的，就是没有，哎呀，因为那时候就是我们应该算是属于学习比较好的，然后呢，学校也没什么压力嘛，然后老家长也没什么压力，
嗯，
那时候觉得会不会考大学呢？但是呢，总感觉自己的成绩是可以考上的，就是，但是你说将来要干什么也是不知道的，也不去想这个事情，主要是不去想。那时候总是天天想着踢个足球啊，
嗯，
然后一到假期就是周末什么的哈，就是我们那里是，我是住校的嘛，住校是两周回家一次，然后比如说这周五就要回家了嘛，这周五就是这周五，然后到下周日，周日回来嘛，周五我是不回家的，为什么不回家？因为我要踢一下球嘛，可能周五三点钟就那个什么了，然后我们一直踢到特别特别晚了，然后呢再在那玩，然后等到周六的时候回下家，在家里住一天，到星期天老早又来了，又在踢一场足球。
那你当时还挺好的，周五我们当时是啥？高中是周六上午还上完一节课，然后才放学，然后周六就打车回去。高中的时候，然后周天中午吃完饭，下午再回学校上晚自习。
啊，我们也是上个晚自习，但是比如说周日，他可能就是说6点钟开始上晚自习，
对，
我可能就是。1点多就到了，然后发现大家都到了，再去踢上球嘛，
是
就是那就是周五跟周日相当于都踢球，
是，那还挺好的。我高中打篮球会多一点，踢足球感觉也没那个条件，那不太一样，对，没那条件，没踢，就有时候打篮球印象最深刻的时候。我当时早上天都没亮，5点多就跑起来。那个像冬天的时候打篮球，操场那个还漆黑一片啊，就一点点微光，我们就几个人就把篮球跑过去在那打，打的差不多了，去大概打到6点左右吧，然后又到班里面去上早读课，6点。6点大概上到7点多吧，然后再吃早饭嘛，吃完早饭就是8点多就是上课，就当时这样。高中感觉过得好快啊，这感觉很快。但是
你别说高中了，大学也很快，人生本身就很快，你想一想就是吧，
就一眼也就过去了，真的是。
啊，对。
然后，那高中当时。我当时记得学那个生物的时候吧，我印象比较深刻。但是我生物其实不是太好，但是我这当时就给自己下定目标说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考好。但是我是怎么做的呢？我就跟我们班生物考得最好的那个同学，那个女同学，但我跟她关系也挺好的。就问问题嘛，跟他也会探讨一些问题，就那个，反正不懂就问，我也不在乎什么面子啊什么，反正就是问，要么问老师，就是我想说，当时其实我还是挺愿意去跟老师去问老师一些问题，不把自己问到问懂的为止。就学懂的位置，对，然后后面就生物成绩也就起来了， 我当时就各科，因为当时是数学、英语、语文、生物、化学、物理嘛，因为我学的理科嘛，就是六门课，就六门课相对都不偏科嘛。但你说考多好，其实没有，就都不偏不相对来说不偏科，所以就相对那个一点平衡一点吧。就可能各科上面时间也不需要说你一定要花很多时间在上面，上面，对。但是我当时读，但是我考大第一次考第一年考大学其实没考上，差了几分吧。差了几分，就是本科线差几分，后来就复读了，复读就去了我们县最好的那个高中去了，是复读了一年，复读了一年之后，考了个三本吧，就走了。当时查完分数之后，我整个人都懵了。其实我不相信自己考这么差，我当时其实觉得，怎么说也考个。就这次考个二本嘛，其实我没想到要考什么重点，其实我没想过说考的多好，至少考二本嘛。因为当时模拟考各方面，其实按照在班里面排名来说，正常应该要考个，就是我给自己的定的目标是至少考个好二本吧。如果能冲刺一本那最好，如果考不到一本，至少考个那好点的二本。当时有选择余地，没想到考那么差，哇！我当时。查完那高考分数之后，整个人都懵了，就感觉我的人生完了。
其实不会，就是高考没有那么重要。
这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也这么回事吧，就是好像，大学没考好，或者是没考上自己理想的，你说有没有影响你的那个？其实会影响，但可能没那么重要了。没那么重要，
对，
我想一些没那么重要，所以当时，就考完之后，其实也差不多有一两周吧，反正陷在自己的那个情绪里面，就出不来，出不来，然后后来反正慢慢的，就收到通知书之后嘛，后来也就那个了。就当时就把自己看得好像看得太重要了，其实回过头来想，自己没那么重要吧，就自己的那个自己没有那么重要，就自己这个人没有那么重要，你一时半会的那个什么怎么考得怎么样，如果说你把时间线拉长就没那么重要，但当时其实自己不懂的，不懂这些，也不知道怎么去调节自己的情绪。因为从小父母灌输的那种理念就是，哎，你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考好，反正就是一定要考好，要考个好了，考个好了，就是灌输这种观念嘛。然后当时上大学，因为我读三本嘛，其实学费挺贵的，一年八千嘛。你看像我这样家庭，我当时我爸其实拿不出8000块钱。他不说，只能，所以我第一年，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差点就没去读了。后来我爸他借了一点钱，用别人借了几千块钱，啊，勉强凑了一下。我当时还不知道可以申请助学贷款呢，所以当时我爸送我去西安读书的时候，去那个学校。当时就过去，学费都没交，我学费都没交了，当时也给报名报上了。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那个学生工作部那个部长，他是四川人，然后我爸就我就说了一下家里情况嘛，然后那个他说，那你就先报名，先不用交钱，不用交钱。后来我就也没交钱嘛，就直接申请了助学贷款，6000块钱助学贷款。所以我读大学基本上是通过助学贷款来读的，读完之后，毕业的时候就大概两年之两三年之内就把钱还了嘛， 拒绝贷款还了，因为当时开始的时候没有利息，上学期间没有利息，后面也没啥利息，后面才还掉的，是这样过来的。不过他还是挺感激的，当时碰到那个当时那个学校那个领导，他说那个，然后我在我印象里我还以为如果不交钱就没法读书了，我这样想。对，不过我当时感觉也是误打误撞吧，选了个学校到那个去西安的，其实西安就也算是开拓了眼界吧，因为西安学校其实蛮多的嘛。
对对，西安算是最多的城市之一吧，肯定是非常非常多它的高校。
学校很多，然后它西安的历史比较悠久吧。我当时就一个想法，一定要离家远远的，就不想再回。
哇，你跟我真的是一样。我以前的时候，我跟我一个同学报志愿也是这样，要远一些。我其实是我曾经想过哈，要不要报个？我其实有点可能考不上浙大。我的分数啊，我们也是出了分，我有点可能上不了浙大。但是呢，去个武汉啊，武汉大学也挺好。我当时第一选择是武汉，然后第二选择可能是西安交大，
对，
然后再选其他的啊。然后为什么选这个？当时就是拿了个地图，你知道吧？然后画个拿这
画个，
个以莱芜为中心画个圈，要远一点的。但是你说远在了新疆，我肯定也不要。我为什么没有去那个？当时就是我们有好朋友，也有不好的朋友，你知道，每个
对对
人都
对，
是这样。我有个非常不好的，现在算起来也算不上什么，就是我们吵过了好多次架的一个人。我一看，哦，他在报武汉大学，妈的！我说我靠，妈不能去那个学校，万一他录取了，我也录取了，那个，我看着他就烦躁，然后又没有去那个。结果其实也不好说，其实当时我真的就是这个人的感情就很重要嘛。当
对
时我
对。
就觉得我一定要远他，离他远一点。我有另外一个好朋友呢，我也不想跟他去一个学校，但是我觉得我们都要远一点哦。要是你上个大学还不出省，那也太痛苦了。有些人说，哎，你为什么不报山大呢？当时我的第一感觉，但是山大在我们山东是非常非常好的，可能你想象不出有多好。你问山东人最好的学校有什么，他大概就会说北大、清华、山大，山大
对
肯定
对
排第
对，
三的，人
前
家是
三，
排第三。哎，
对对对。
就是你说你是，不管你说你浙大呀、南大呀、哈工大，其实这些学校在外人来说可能比山大要好一些哈。外
对
人我
对
是
对，
说，但是你放在山东，人家说。什么学校？这
三大，
冒山大，这个就
对，
山大。但是我当时，其实我可以上山大。然后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真的就跟你一样，你一说就说出了我心中的话，就是我说，哇，你上个大学了，你还这么近？完了，我本来就去济南，就经常去济南，你再整一个又去济南，我说我不去，
是，
对，
我
其
当时
实也不错，你知
是。
道吗？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是当时就想远一点，
对，
要远一点，对，
因为我当
对，
时，我之前看过刘强东的那个，
嗯，
他的访谈纪录片嘛，
嗯，
他当时就想着一定要考出去，要也不是说离家远远，也一定要去到大城市，一定要去他当时所以就报了北京嘛，就报远一点。我当时其实就想着，我反正不想在安徽省内待。我填的所有的学校都是比较远的，要么填了一个山东的一个学校，填了什么陕西的学校，还填了好像上海的一个学校吧，就反正就是不想就没填安徽的，就安徽的是作为最保底的，实在外面弄不了就可能调剂或者怎么样，就回来都行，或者反正就是不想在省内待，因为省内我填西安，感觉。我当时填志愿还有填学校，没有人给我意见，完全是靠自己一个人瞎碰，真的没
对，
有。
主要是我们的父母跟，尤其是主要是父母，他不知道嘛，因为我相信你父母文化程度也不是特别高嘛，哈，他不
对，
是 不太会，我父母就完全不懂这回事情嘛。啊，我记得我妈妈更厉害，我妈妈是没上过学嘛，我妈妈她只认识她的名字，然后我上高中啊，像你妈妈还知道孩子要考高中嘛，然后我妈连我考高中这件事情都不知道，然后呢，我妈就是家庭主妇啊，在那我记得特别清楚，你知道吗？然后然后她在那摊煎饼，我们山东有那种煎饼，你要自己一张一张摊煎饼。然后我拿到了那个高中的录取通知书了，是吧？然后我说我要再继续上学了。然后我妈说去哪里？我说去市里啊。她说你，她很惊讶，你知道吗？她说你为什么开始去市里了？我说我已经被录取了这个东西。她意识不到，她就认为你上9年义务教育好，她也
还
不
可
知
以，
道你将来要干什么。
啊，
她就是一下子她说啊，你要上高中了。然后他说我要给你准备什么东西啊？我说可能就准备一点学费嘛，200多块钱。他说这个钱可以拿出来，200多块钱。他说那你怎么去啊？我说我要在那里住校。他就很慌了，你知道？他说也就是说你要多久回来嘛？我说2星期回来一次，可能这个样子。哇，他就觉得啊，他就有点担心，你知道吗？
对。
特别担心。他觉得啊，你今天这么远，其实没多远，20公里，你知道吧？但是对他来说。哇，你这个去了，然后呢？我爸爸不是很担心嘛，但我妈妈有点担心。我爸爸还走南闯北的，还去过两
去
天
过
嘛，
很
你知
多
道？
地方，
对对对，但我妈呢，就是会觉得哇，你这个自己去能不能照顾你自己啊？但我觉得
好担
我
心
就
你，
是说孩子疼，就是说妈妈疼爱孩子这件事情哈，有时候就觉得我觉得他也很伟大。现在我想起来很伟大，以前的时候我就觉得。不是很长，20公里，它不识字，它比如说我是2周嘛，哈，2周去，它会在这2周去2次，可逗了，每周它都要坐个车去2次，它去干什么？它就拿了一个大的那种铁盆子，你知道吧？铁
保
盆
温
子那，不保温的，没有保温的，就
带
铁
一
盆子，
次过去是吧？
带那个菜啊，带那种菜。然后带那种菜呢，哈，他就去了。你想想，我都很难想象他竟然能去。他就说我怎么坐车，怎么坐车，就到处都问人，你知道，
问
打听。
人是
然后
吧？
就对打听之后，然后他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来嘛，人家那个保安嘛，也有保安说，你知道他在哪个班吗？他说我不知道。他突然意识到，哦，他不知道我在哪个班。然后呢，他说他是新生，你知道吗？他是新生。然后呢，人家那个。也那个那时候也不能叫保安，反正那工作人员说你也不知道哪一班，反正你儿子在这里是吧？对，怎么搞呢？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喇叭广播，然后呢，人家就说那你一个班一个班的去问。然后我妈妈老农民嘛，啊，我到现在以前的时候我还觉得你这也太丢人了，他就推开人家的门说，哎，刘元通在不在这个班？人家不在，然后就问下一个
一
班，
个班
下
一
一
个
个
班
班，
的
下一个
找，
班，对。我在9班，你知道吧？也就是说，他问了9次啊！我突然问到了，有时候我就觉得哈，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我说你怎么来了？他说我来给你送点菜呀、啊。我说这里有做的菜的。有时候，哎呀，真的是现在想起来挺感动。以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说你不要来，我说你给我点钱，这边有做菜。但他坚持去，只要是2周嘛，他就觉得。他给我带煎饼吧，还是带？我很喜欢吃煎饼，包括现在我也喜欢吃煎饼。他就说你带3、4天的煎饼就行，你不要带多了，多了它干了嘛，不好吃了。他说我去给你送，我说你不要来这儿送。哎呀，后来，哎呀，反正挺感动的。现在想想，包括现在我都40多了，我老妈还仍然是说，哎呀，我给你弄点蔬菜去啊。我说我开车回去，他觉得他又说送菜，我不就开车回去。他又心疼我那个油费，就是说实话，我一点都不心疼。我自
父母是
己
这
经
样
常
的，
开车，对，经常开车、骑车到处乱窜，我才不在意那点油费的。但是呢，他觉得，哎呀，不行，他就会突然间就来了。今天他又来了，还给我送点豆腐，就是你说的你们家的豆腐，他做的豆腐很好吃。啊，有时候我就觉得，他给我做豆腐，对父母嘛，我妈妈真的是很好，我父母都很好，就这种心态吧，给我
我妈
送
妈
的。
也是。 我像我过年每年过年回家，你包括前不久我爸妈还给我寄了什么家里的粉丝啊，还有那个那种臭干子，你不知道？他特别去菜市场买的那个臭干，他说这个好吃。然后
对对，
就有时候就有时候我说不要吧，他要送，但我又怕父母，就我们在我们无论多大，在父母眼里都还是孩子嘛，他就对我们真的是怎么说，有一点好吃的，好像就想着我们。
对对，是这样，
是这样，是这样。
以前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个误解，比如说你上高中的时候，你肯定觉得你父母很老，我至少我是那样觉得，我就觉得我父母好老了。但现在我小孩也上高中了，我就想想，哎，我这时候就达到了。我家我父母那时候给我送饭，我经常想起这件事情。有些时候，尤其是我晚上有时候去接小孩的时候，我就想起，哎，我妈妈，就这样去送，就我现在开车去，我还挺讨厌，说实在，我很讨厌开家长会啥的啊。我妈妈那时候啥也听不懂，就去开家长会。我当然我爸爸去的比较多，但我开家长会都是。表扬的那一类，人家说啊，你儿子怎么教育的？我爸爸还上去发言说我不教育啊。但是我当时就觉得有点丢人的那个样子，觉得他老农民也不会发言，但人家还是老师还是说，你讲一下怎么教育，他就说呀，没教育啊，是吧？我这个就他从小就学比较好，就真的啊，我就觉得我当时就很羞愧，我就想，哎，算了，那丢人这个样子。但现在想想，但是我就觉得他们很老，现在我已经跟他们差不多老了，40多岁，他也是老农民，背这个坐公交车然后去给我送饭，现在想想还挺感慨的。如果现在他还给我在送饭，他70多岁了，他身体都很好吧，然后还给我来送饭。
父母是这样，我小学的时候我爸爸也要去参加家长会，就说我那时候其实跟你心态也是一样的，因为我爸当时你看当时是在甘肃白银嘛，他在市里面。
嗯。
我那个什么同桌啊同学他们的父母都是要么就公务员要么就是什么老师，至少是什么我单位上班的嘛，要么其实这种比较多嘛，其实像那种打工的这种真的少，真的比较少，相对比较少一点，也不是说没有。其实我当时也是其实就是自卑。就说白了就是有点自卑，
对对对，
跟因为你我比较的话，耶，你看人家父母是怎样，你就会，
对对对，
就那时候就有心里是有点嫌弃，哎，怎么父母是这样的？但是现在你回头看呢，真的完全不是，因为父母他也没办法选择自己，
哎，是，
他没办法选择，是。然后那时候，真的我那时候其实很不懂事的，不懂事，就。现在想啊，真的父母是非常不容易，他们非常不容易。有时候
是的，
因为可能我们，就我是工作之后，才觉得，哎，挣点钱真的太不容易了。以后以前我不太理解我爸，我说我还觉得我爸好像存不了什么钱。现在想想，真的不是说他存不了多少钱，是因为一个家庭的责任都扛在他肩上，而且他。其实也没，就是我爸是高中才毕业，我妈才上了3年级嘛。就很早，我爸就出来就开始养家糊口打工吧，就那样，就他吃的苦真的是可以说比我们这边肯定是多多了嘛，至少是环境不一样，真的没法比，就可能许多事情只有说，你到了个年龄阶段经历了之后你才能体会到父母的不容易吧，真的是父母的不容易。我爸但我现在我以前跟我爸那个关系跟我父母的关系可能不是太那个，也是不理解吧，就是总觉得好像父母怎么，我不知道你会有没有这种感受，但就觉得他有点好像为什么说的就有点絮叨吧，但现在不觉得，现在不觉得，现在不觉得絮叨。那父母他们沟通表达爱的那种方式啊，其实就是会不太一样嘛，就不太一样，表达爱的那种方式不太一样。我以前是不太 但是如果说，多就是换位思考吧，因为真的是那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有时候你像我过年回家，我爸妈那种就是，他们其实是很恩爱的，但是就，
哎，对，不表达的，
就是那种好像看着你的外人看好像在吵架一样的，但其实他们就是已经习惯了这种
对对
沟通生活的方式了，他们已经习惯了，
对。
对，
是，而且有时候我也现在也是这样，因为我跟父母也不能说关系不好，我还可以，但是没有那么耐心嘛。我儿子也不是什么，但我不是有两个小孩嘛，有女儿嘛，哈，
对，
像我妈妈，我给她买手机嘛，包括苹果手机，我怕她，我觉得苹果会用的比较长一点啊，她虽然啥也不会用，然后呢，我总是感觉到我妈妈也不会不认字，你不就是我就叫她一个打电话，但是苹果手机实际上是有很多的功能的哈，我们都知道，至少拍照片什么的哈。
是，
我记得他问过我一次，我就跟他说，哎，简单呀，我就给他弄了弄，他就不好意思再问了，是吧？后来我发现我女儿啊，真的很有耐心，她就教奶奶啊，她教奶奶也会拍照了呀，也会用微信了，也会打视频电话了。哎，有时候我就想想，哎呀，做儿子的还没那么有耐心。我女儿会给她教好长时间，然后呢，现在都会了，也会拍照，也会发语音。就是发微信的那个语，因为上面就三个人，就是我儿子，还有我女儿微信啊，就他就三个好友，然后给他设置，他说，哎，这个是谁？这个是谁？然后啊，他就真的是有时候我想想，哎，这个确实每个，尤其这次他说啊，我教了奶奶那个什么嘞，我教了奶奶那个拍照啊，你
拍
看都
照，
会。对对对，拍。其实我们觉得啊，拍照有什么好教的嘛，是不是？但是不一样，不一
真的
样。
不一
他
样，
还是想学，对，他还是想学，但是呢，他又觉得我好像有点不大耐烦，然后他就问他的孙女嘛，哎，孙女可耐心了，慢慢教，慢慢教，说
所
在
以
这，
是小棉袄，
对，对对，反正有时候我想想，哎，我做的还是不够好，是吧？对。
我以前也是。我父母，我其实我每年过年回家嘛，我妈妈她有时候也会问我，说："哎，这个通讯录咋回事啊？我找不到了。"其实我跟你感受一样，有时候觉得怎么是这么简单？说那个，其实
对对对，
就会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觉得这样，有时候不耐烦。那后面我就慢慢发现，真的不能这样，因为他随着父母，他就随着年纪。慢慢大，他们其实会越来越敏感的，但可能
对，
也因人而异。但我是感觉我，至少我妈妈她是这样，会比较敏感一点，所以说话呀、语气呀，还有各方面，真的是要顾到他们的感
对，
受，我很不
是
很不
是是，现在我也是这样觉得，反正现在啊，他就会说，哎，今天过星期嘛，他说两个小孩在家嘛，我说在家，他就会过来坐一会儿，因为他老年卡嘛，然后坐车免费嘛，
免费
可
啊，
能坐车过来要四五十分钟吧，可能一个小时吧，或者一个多一点，看看等车的时间，哎，等车多久的时间嘛，然后就坐着，有时候他也在这住一天。但是呢，老年人是这个样子，因为他老农民，他住不惯楼房，你知道吗？他
对，
就觉得啊，楼房太难受了。像我爸爸在这里，住最长的时间可能住了有一个月左右吧，人都住疯了，就觉得哇，不行，就太压抑了，我要回去。因为最主要为什么？因为我老家是农村嘛，它这个暖气环境是不好的。即使你烧了暖气，它仍然是不热。为啥？因为它漏嘛，漏风漏气的。有一年他做完手术，人家说你要保暖，哦，他在这里就待了一个月吧，就是保暖嘛，就是太崩溃了。他说，哎呀，每天都想着要下去遛一遛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是因为刚刚做完手术，就是气力不足嘛。在这里，确
感
实
觉
是这
是。我其实跟我爸妈，我以前还陷在那种都不知道怎么跟父母相处啊。但
样。
我不知道东哥你有没有这种 我是不知道是因为有时候不知道跟父母聊啥，就
啊，
就因为我跟你还可能不一样，因为你父母离你家你现在住的地方应该不远嘛，平时可能因为有孙女啊，有孙子的那个年纪可能会好一点。你看我还没结婚，我有时候跟我父母如果一聊的话，就也不知道。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感觉有好多话都说不完的话，跟我父母。
对，
这个转变挺大的。
是，
但我回头想这些是为什么转变这么大，在于，我能体会到他们的，就是对自己一个孩子吧，因为你站在他们的角度，其实我就是个孩子嘛，虽然说也工作这么多年呢，但是在他们眼里就是因为还没长大。就是，对，然后，也会慢慢的，就是站在他们的角度去，就是去想思考，想一些问题。
嗯，
对，嗯，
我觉得也是这个样子。
对，我就觉得有点亏欠吧，对父母关心太少了，有时候会。但是我爸妈，我过年回去，他们有时候觉得，哎，他们会觉得好像。自己做的不够好，自己做的不够好，有时候他们会这样想，然后我就开导他，我说不要跟别人比嘛，为什么要跟别人比呢？你要跟邻居比啊，或者跟什么亲戚比啊，那个就没办法了，那就会有些那个，还是就自己的日子要把自己日子过好，知足者常乐嘛，要知足，没有什么太多的。那我妈她有时候就觉得，哎，你看学家怎么样怎么样。
但
我就开导他引导他，我说别人家是别人家嘛，别人家也有别人家的那个不如意的，
人家有，
只是
每家对都有苦吧，
对，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为什么只看到别人的好不看到自己的那个，人家都不一样的。我现在我哥他也到深圳来了，他以前在我们合肥那边吧，现在也到深圳来了。我哥跟你人家跟你专业好像挺像的，他学的是自动化，他现在搞硬件开发。
对，你们两个小孩都比较有出息，其实父母心里也觉得比较宽慰嘛。其实尤其我当了父亲之后，我也觉得啊，就是看小孩比较有出息啊，就是说也不能说有出息，就是没病没灾的成长，就觉得还蛮欣慰嘛。因为是这样，尤其是你将来也会结婚，如果你也我也不好建议你什么，就是如果万一你结婚然后也生小孩的话，你就会觉得哦，好像生活是有一个盼头。
对，
我还是要说他会比较累，这件事情会比较累。我也相信你父母，你想想你父母嘛，他要做豆腐然后去一直养着你们两个小孩，
对，
是吧？
对，
真的是很累。这个包括我现在也知道很累，因为他的优先级永远是最高的，就是你小孩的事情真的是优先级最高。比如说即使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屁事，说要开家长会啊，你什么事情你都不能做，你就要去开个家长会嘛。
对，是
总不能说我不去，这也做不出来。
对，
基本上真的是这个样子。但是呢，我仍然觉得还是有一点意思了，尤其是你觉得他在慢慢的成长，他是你生命的延续嘛。
对，
我是觉得是这个样子，有一点
是
看着你就是说你过得好一点，父母会比较欣慰嘛。
是，
包括我也是这个样子，就是父母呢，现在我是好事就跟父母说一说，坏事就不说。为什么？因为你说了坏事，我们就觉得没那么坏，但是呢，他会永远在担心。
对，
他一直帮不上忙嘛。你想想，我们都多大了嘛？他能帮什么忙嘛？他年龄又大了，就没有办法。所以呢，我非常是说，哎，我都是报喜不报忧嘛，就是
这样，
没
事，是这样。
你给他说一个事情，你说我在深圳碰见了个什么事情，他怎么帮你嘛？他又不能去深圳去帮你，
对
反正就这个样子了。
说一些。
不过你们两兄弟两个都在深圳还比较好，还可以哈，就感觉到有个依靠嘛，毕竟亲兄弟。
我上周还跟我哥一起去到隔壁惠州那边去转了一下，因为他房子是买的，我跟我哥房子都买在惠州了，
哦，
就是会去那边看一下。然后我哥他把户口也迁到来了，我户口17年迁到深圳的，然后他后面准备把小孩就放在深圳读书了，因为他觉得在县城里面虽然那也可以，但总觉得还是那个要但身边要好一点，但身边要好一点。
对对对，
嗯，
对，
就那个一点。然后后面可能我爸妈也会过来吧，但是也不强求他们过来，他们愿意过来就过来，不愿意如果不愿意过来也在家里面，因为他在家里面亲戚基本都在附近，平时也都能那个。如果来这边，我爸妈以前来过深圳，我哥当时生孩养小孩的时候过来帮忙带过小孩，我哥孩子都上四年级了，对
啊，
都已经上四年级，对
啊，
是
可以可以。哎，反正我是觉得农村的哈、哦、去城里，这个适应期要很长。哎，在农村确实要舒服一点，包括现在我也是这个样子。
对，
哎呀，可能我是农村出来的，我相信你也是农村出来。你有没有觉得在田里就是舒服一点点？
是是是是是
是吧？
我有时候现在晚上有时候做梦还梦到小时候的场景。我小时候，你上学怎么说呢？就。有时候去菜地里面啊，像池塘边啊、嗯、哇，有时候去山上感觉非常亲切，因为就大自然嘛。
哎，对对，就喜欢我出去玩的话，我经常脱了鞋子然后踩在泥里啊，我就觉得这东西就比较舒服。对，
是
经常这样。我每次我要知道我要去哪里那个地方的话，我就不穿袜子，我就穿拖鞋，只要不是太冷的时候，我就是准备的去踩一踩。我就觉得小时候我说天天这样踩也不嫌脏，但是呢我家的小孩就觉得啊，你这个不嫌脏吗？我说哎呀，这个土地不脏的，他们不能接受。其实你把脚上弄上泥那个东西不是很脏，
对，
它只是看起来不干净，但是没有那么脏，那个土地不会那么脏的，对不对？那时候我们还经常用泥巴包住鸡啊什么去烤呢，对不
对？
也不用锡纸，
对
吧？也不用锡纸，就是直接用泥巴去烤吧。
是，
哎，
我小时候，你像我农村的，有小学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放学去田里去地里面掏几颗红薯直接烤啊，烤完直接吃。
啊，对对对，因为不是说洗牙或者什么，尤其是我小时候。那时候化工现在肯定不行，那时候化工是不多的，
对，
那时候可能就是最多的那个水我就这样喝呀，我们都那样喝，就是河里的水啊，稍微的搞一点轻一点的就这样喝。你说它脏不脏？我相信肯定牛啊人啊会在里面大便大小便，我相信肯定是有的。
对，
但是它不是那种化学类的，
是
不
是？
是
是是，为什么
它不是说化工产品吧，农药啊什么什么。那时候就我们就在山上那个泉其实很脏的，但是那种脏仍然是土的脏或者是其他的什么脏。
是因
为那个泉水我们都这样喝，
很甜，
大人也这样喝。对对，大人也这样喝。你说实在的，你虽然现在在深圳，你如果看一下深圳这个，万一某一天你有机会看一下深圳这个供水的这个水管啊，那你就觉得话自来水脏的要死。
是，
哎，脏的真的很脏。里面我见过修水管的，那里面的泥巴全是泥巴，我去。
对对对，是这样。
对，没有那么干净。对，
小时候的那些记忆啊，真的是忘不了。你可能就不管走到哪里，还是觉得哎，家乡那个饭菜，那个菜还是香一点。我到现在在深圳这边，有朋友像吃饭约餐，就是。有时候就会选烩菜馆嘛，吃点这样子。有时候也会自己做，不会做了就问家人怎么搞。对对对，
对对，是是，可能就是人不是我看过一个介绍，就是说人在7岁之前嘛，你吃过什么东西，
嗯，
那么你的记忆中啊，就觉得这几种东西是比较好。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但是对我是这样。哦，为什么哈？比如说现在人家都比较喜欢喝咖啡嘛。哎呀，你知道我第一次喝咖啡的时候，我第一次喝咖啡已经是上大学了，人家冲了一杯咖啡给我，然后我喝了一口，我去问人家，我说咖啡就这个味吗？这是坏了吗？人家说就这个味。我说我去，结果从那之后，你说现在有人喝的话，我自己不会买，就是我自己不会去买咖啡喝。比如说我喝，我也只能喝个美式咖啡，就糖要多一点。但是人家说，哎，你给我整一个特别特别甜的，对对，特别苦的，特别苦的我受不了，
受不
我
了。
要喝要甜的，放些奶的那种，我就觉
对，
得
奶
像
昔，
甜水一样去，对对对对，喝一些。结果我也发现是这个样子，比如说，因为你们那个小时候是吃米饭嘛，但是我
对，
这边是吃馒头跟煎饼嘛，我不能一天吃连续两顿吃这个米饭。
米饭，
我要吃个馒头啊，或者是吃煎饼。我
是。
如果一直吃煎饼和馒头是可以的，一直可以，就是一个月这样吃都可以。但是你如果说啊，你连续两三天吃米饭，我就觉得还是受不了，一天吃一顿吧。因为小米饭最简单，你知道吗？米
对，
饭蒸一下，电饭煲里蒸一下就简单了嘛，对吧？
是这样，
这，对。
真的是时间过得太快了。哎，东哥
也
有没
从
有来
来，
过深圳？
哎，去过好多次吧，去过好多次。以
下
前
次
的
来
时候
深
忘了是
圳，
出差，嗯，
可以一起那个，
对，
提前
可以
说
可
一
以
下，
可
一起吃个饭，
以，可以可以。
逛一逛都可以。
嗯，什么是以前的时候？怎么说呀？我以前的时候就是做这种网络的，到处修啊，所以那时候，那些年吧，可以说吧，中国大部分省份我觉得都应该去过，因为。只要有电话的地方，有手机要修基站的地方，我们不是要建个机房嘛？然后我们就去了。去之后，就深圳肯定是去了很多次吧。深圳，因为有华为的关系嘛，我们有时候会给华为合作啊，合作做一些他卖设备，包括我们其实是跟他竞争对手。但竞争对手啊，怎么说呀？就是我们要通起来嘛，就是我们的设备在，比如说我们的设备在青海。然后呢，另外一个设备在西安，你要通起来，可能哎，为什么没有通？我们就要沟通一下，也不能说完全是，知道就是，反正通讯行业很小，大家都是跳槽跳来跳去的。其实我也算是在华为待过一小段时间了，这几家通讯公司我也都转了一遍，就是从这个公司跳这个公司，就涨点工资嘛，然后再跳一个，就这样。
通信行业确实比较强。我上家公司就是给华为做那个交换机跟路由器的，就是做交换机。然后我现在这家公司老板他就是华为出来的，我现在是做医疗器械的一些产品。他是华为出来创业的，
可以可以，
然后，
反正，
你那感觉深圳这边还是不一样吧？这边第一个气候上面也是，感觉现在也是湿，就是湿度那个湿气有点重，就湿气。对，深圳这边他们就平时就喜欢煲汤嘛，一周可能可以煲7种不同的汤，哇。
对，广东都是那个样子。哎呀，
煲
我也
汤，
我，但是我不太喜欢喝。我在广东那边还待过，还蛮久。而且我喝过纯正的王老吉，妈就像是毒药。我去，
对，是，这边凉茶很普遍，许多大街小巷就是凉茶。他们有时候哪里不舒服了，或者小感冒了，他们一般有时候不吃药，就买那个凉茶。
真的难喝，你应该喝过吧？你能受
喝
得
过，
了？
我之前我去汕头那边去的时候就喝过。汕头那边那个凉茶，它就是街上的，对，所以说他们就是已经喜欢，我们可能喝了就感觉他们就各种
习惯
草
了
药
是
啊，
吧？
那些
对对对，我是觉得他可能也肯定是习惯吧，我是觉得，但
是
我觉
吧，
得应该
看就是。
对肾应该有巨大的负担，我觉得你这个肾要过滤出那些东西出来吧，
是。
是吧？
他们应该是从小就是这种习惯，就平时可能，哪里不舒服或者是哪，那就选一种凉茶喝， 他们那凉茶里面会插一些中药嘛，这些煮不是煮。
对对是，我在那边待了，广东那边我还待了，我也不好说多少，反正半年肯定是有的嘛。
嗯、
就是我们就是去，然后待多少天，然后就又去又回来，又去又回来。就我们不会长期在那个地方，经常是，就说这个机房造好了，有我们的路由器，然后我们就要过去看一下。
对、
啊，你说你不过去，不过去好像也不对，你过去的话。可能就是一两周就这样待、
嗯、
但是我也不能说对那里特别了解，因为对我来说我不是很喜欢玩嘛。
嗯，
就是我说我不是很喜欢玩，就是说我不是很喜欢去看城市到底什么样、
嗯、
如果在乡村那种地方我看看，因为我觉得你去深圳看跟去广州看没有区别嘛，都是高楼大厦，我也不见得，我也不想去看他那里山呀、啊、去看什么，他山不是都是一样嘛，对不对？
是是
对，所以呢我经常是酒店里跟机房里，就是两点一线嘛。
两点一线。
对对对。在就是你说出去看看电影啊，如果有的也看。
是。
就是不会去看，尤其是我很讨厌就是说出去逛什么，说哪里有个商场。我说我为什么要逛商场，除非我跟小孩去逛商场，我自己从不逛商场。
我也是一样。
这个。对，
感觉好没意思。
对，你说你商场有什么逛的？对，
是这样。
对，
但是有时候因为家人嘛，他喜欢的，你就可能也会的，愿意在那边换一些事情。
对对，家人啊，比如说你陪女朋友啊，陪老婆呀、啊，这个是必须的，因为人家说不是说女的可能比较喜欢逛街嘛，男的可能没有目的性的这样逛，就会觉得有点压力嘛。你看那个。商场那里不是有很多座位吗？上面没有女的坐，都是男的在那里。
对对对，
是吧？
男的负责
对
结账，负责提东西，
提个东西。对对对，
提东西，对，慢慢提。
反正我也是这样觉得，我是不大喜欢逛嘛，尤其是我能说自己，你说我去过很多城市啊，但是也去过很多地方。你说哪里有特别有印象啊？大部分我能想到的比较好的地方都是那种田野。就是山呀、啊
嗯、
我去的比较落后的地方，因为那里没有开发嘛，我就觉得哇这里还真的挺好看，就类似于这种的。其他的我也觉得，比如说你说的那个甘肃，我在甘肃我就觉得哇甘肃的人好，甘肃女的好漂亮，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形成了这个印象。我在电台里也说过很多次，我说甘肃那边的人就是很好看，他可能就是混血混的比较好。
哦对对，甘肃你是去了哪几个城市啊？那去了
甘肃啊，就是酒泉呀、啊、这些都去过，
武威
什么、
哦、
对，
天水是吧？
天水，对对对、哦、那几个都去过。
对，那边是，就甘肃你如果去自驾去到什么甘南那边，那边风景是特别美，甘南自治州、
嗯、对, 对 那种我就喜欢去那种，那我就觉得那种地方是比较好看，就让你感觉到啊，大自然的震撼。你如果说你在个城市里，你说哎呀，人造出来的这些高楼大厦，可能比如说我像我在村里第一次去上海，我就觉得哇，这个地方很好。但是你只要去过上海了，你再去一下广州，你再去深圳，你就没感觉了。
一个样子，一个模式，
一样的吧，
一个模式
就没改。对，但大自然造的不一样。你去那个荒凉的地方呀，去黄土高坡呀，去什么，就非常非常不一样。比如说你们那边不有个太行山嘛，是吧？太行山
在河北那边。
哦对对对，
那边是大别山。
哦对，大别山。
大别山。
哦，我说的就是太行山了。
太行山
你站在太行山上，你这样看，
嗯，
啊，一边是平原，一边是山。
哦，
你就有一种冲动，我要征服这个平原，真的是逐鹿中原，这个不是瞎扯，是真的很有那种冲动了。
是。
对，
太行山是很出名的，抗日战争好多好多有名的战役就是太行山打的。
对，啊，还有秦岭也好。你在那里读书，你没有整一下秦岭吗？
去了呀，我们当时学校在西安长安区嘛，然后在我们学校其实就在秦岭山脚底下。就你在我们当时我们在校园里面看那个秦岭啊，就你看着好高好高，就是下面没上雪，但是那个山尖尖你能看到白色的，山上都有雪， 就是
是那个秦岭，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去秦岭的时候，还不是走的秦岭隧道，你知道？那时候我不知道秦岭隧道是不是还没开通还是什么，我们就是真的穿秦岭。穿秦岭的时候，我第一次觉得我们从这边过去还比较热，然后越穿越穿，你就发现哇，那边开始有雪了。就是你这样一天开过去，就是一年四季就在这一天中，你就可以。
哦，对，它是海拔不一样，它那个风景就不一样，海拔。
对对对，我对这个是比较有印象。你如果说比如说你说去深圳，我深圳我就想不起，好像去过，我就去过深圳的机房，去过很多，想不起来哪边会比较好看。
那你来深圳也没去逛一逛之类的，或者去什么海边啊？
也去香港啊，反正也过去嘛，但是没有太好的印象。我不知道，就是感觉就是那边的人很紧张嘛，很累，很快节奏，
快节奏，太快节奏，
对，太快节奏了，就是不可能像小城市，像去山西这种地方，哎，人家中午还都睡午觉，这个真的是这样。你去山西的机房里面，中午人家说啊，这个中午不干活了，我要睡个午觉。这在深圳是不可能发生的。
对，是这样。深圳这边就快节奏，早上上班的时候特别能感受到，大家都是小步快跑，就是为了他就赶上那个地铁有的线路也比较挤，所以就天天这种两点一线的来回，真的是有时候会觉得有那种幻觉啊，就觉得怎么。感觉大家都是那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就讲的是大家在那种，钢筋混凝土的那种茧房里面，就来回。然后马斯克他不是年底2025年年底不是有个那个访谈吗？我不知道你看了。
我看过，我不，但是他访谈太多了，我不知道。
他说我们。他说我们都是生活在一个，以他的感觉，他说我们是生活在那种说是虚拟的世界里，他说我们都是就怎么说被造出来的，然后有个高度的文明在看着我们，就类似于上帝之眼在看着我们。他说我们的人类如果不努力去发展这个科技啊，他就提到 AI 嘛，就是你的剧本，他说我们都在演什么剧本，他说这个剧本如果不够精彩的话，很可能就可能停止，就是停止，就像在游戏里一样，就要停止了，就要被毁灭掉。他说上帝之眼，就他们站在更高维度的看我们，如果我们表演的很精彩
啊，
就会可以一直进行下去。所以为什么说科技这个科技发展起来是停不下来的，就因为他说了，人类是最终是要走向那个灭亡的。但是他说的那些都其实观点都非常震撼。他说他这是为什么要移民火星的原因。就讲了移民火星嘛，但他现在不是那个 SpaceX 要搞，他说 AI 后面发展的程度，未来他说多少年，十年还是多少年，多少2050年还是60年，就以后人类都不需要工作了，就生产力已经完全足够了，生产力已经完全足够了，就大家都不用工作也同样可以过得很好。但我是相信他说的这个话，因为现在 AI 确实是非常已经非常发达嘛，就以前可能他说讲医学方面的一个研究，说你要研究一款新药，或者是研究那个一个细胞那个 DNA 那个什么结构，它就要很长很长的时间。那现在通过 AI 来去模拟研制一些药品啊，做临床试验等等，这些通过 AI 来做可以缩短很多时间，就是以后医学会越来越发达，人类寿命也会越来越高。然后 AI 以后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工作嘛，这是个趋势，就是
对对，我也相信，比如说现在我写代码就是靠 AI 嘛，靠 靠 Gemini 呀的那个 Anti Gravity，还有就是 Cloud Cool 的这一些。
是。东哥，你晚上一般什么时候休息啊？
我经常每天不上学嘛，我无所谓的。就是如果上学的话，我要送小孩，因为现在的小孩是他今天考完试了嘛，今天考完试到周一的话，再去，我不知道为什么周一还要上学，就可能
补课
现
吧。
不是，就是可能发个奖状什么的，你的可能大概是发个
通
奖
报一下
状。今
成
天，
绩。
对对对，是昨天考完的试，今天已经在家待了一天，今天不周五嘛，是吧？然
对。
后周六。我周日要开个家长会，然后周一正式放假啊，我就轻松一些了。
还
所
挺好的。
以，没关系，我们这样就是聊聊嘛，聊聊 AI。你这个行业中用 AI 多吗？你这个行业中用 AI 多吗？
要！我现在工
是
作
要
其
是吧？
实用豆包 DeepSeek 用挺多的，然后我上次我们老板还找我说让我去研究一下那个 Manus，Google 开发的那个AI
智
智能
能
体
体，
嘛
对，
，Manus，看能不能在公司的一些企业运营层面啊，帮助研发还有各个业务部门，就是把他们那个效率能提升起来。准备操作反应，因为我们老板也觉得说，有些能 AI 能做的，那就没必要让人工那个，就是把人工花费到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去。有些重复的呀，或者文档类的一些工作，适合让 AI 做，尽量让 AI 来做，就朝这个方向去发展吧。我公司反正是这样的，往这方面想。
我觉得也应该是这样，就是，就尽量的是提高自己的生产力嘛，尽量提高自己的生产力，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卷来卷去的，就是无效的劳动嘛，
是，
非
也
常
是。
无效的劳动。你这个，尤其是也分公司。就是公司的老板喜欢看周报的话，你还确实得给他编一下。哎，编周报的时间比写代码的时间都长，
是，
对吧？
看老板
所以
对，
呢，
他
这个东西其
花
实就
多少
应该
力
用
量？
AI 做这种事情。
对，我们公司还是对 AI 还是比较拥抱的吧。我老板也觉得。AI 反正是趋势嘛，未来趋势，你不能逆着趋势，还是要顺应这个趋势。AI 也能帮助我们做很多事情。
对对对，AI 是这个样子，
对，我身
反
边的
正，
他们一些朋友啊、同事，他们也是，他们许多公司都用起来，AI 都用起来。你看深圳这边，AI 在那个什么政府部门，有的也都用得很好。
DeepSeek 哈，应该大家都用 DeepSeek 是吧？
是。拥抱吧，拥抱也吧。那好多人他也就是有些科学家或者是名人说什么 AI 以后怎么样，不会自我那个自我复制繁殖或者是怎样，会把人类取代，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什么？
我也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我觉得哈，要学会 AI，然后做出产品来，然后呢再学会推广。哎呀，那个就是说对个人的发展赚钱呀什么的是比较好，而且不能够我也相信，就我们程序员这一类哈，应该是尽快的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借助 AI，然后搞些自己的事业，而不是老是打工。因为我前段时间不是也访谈过几个失业的嘛，包括我的嘉宾中也有是因为35岁，就是我访谈他的时候他还没有失业，但是因为我一直联系嘛，比如说我将来我下周发了这期电台之后，我把你拉到一个嘉宾群里嘛，就是我访谈的所有人，他们有的是。我就会，我因为我要持续跟踪你们嘛，就是大家都就是3年之后，对，就有一些还几年就走不到工作了嘛，就是35岁可能是这个样子，然后你就迫要做一个转型。我也很想记录这件事情，也算是记录这个时代的一些人们。你就会发现，包括你们公司，除了老板管理层这一个级别的，肯定是年轻人是很多。 有没有40以上的，除了非他做了管理程序员，我相信应该是没有吧，就是干活的一线。那么这些人去哪里了？很少。就是对这个我们还是要稍微记录一下，因为包括他们说的这些公司，你看看每一家 IT 公司都会是说我们是年轻化，平均年龄27或者20几，那么35以上的人到底去哪了？他们去哪里了？他们
因为我了解了，
消失了吗？啊，
不，有的真的就是转行的，做其他的去、
嗯、对，所以呢，我很想就记录一个人这样这多少年，就是我们记录每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 AI 编出来的，不是这个什么东西，
真实的。
对，就在这个行业中，因为这个行业突然的变迁，比如说我可能将来会访谈好几个房地产行业，我就是求着人家，我说你房地产，你把这前十几年的辉煌或者前20年的辉煌你都吃够了，那么呢，接下来你会再去干什么？因为房地产我们可以眼见的就是不太行了，包括我相信深圳的房子也不能说腰斩，但是斩了个20-30%有的吧。
对，
有些地方对吧，包括你说的惠州应该也飙不上去了嘛，它很难飙了嘛，是吧？你只要
腰斩的有的是跌了60%吧，50-60%都有、
啊、对呀、啊、就是说这个行业这样不行了，那么那些从业人员他们会慢慢的转行到哪里？当然我相信不管他做什么，我还是很想去跟踪一下看看，是吧？即使将来有一天我们干保安了干什么了，那也是我们的生活，那有什么丢人的吗？这就是是吧，毕竟我仍然是这样，就是有些人就是我说我访谈你啊，他说我没有取得成就、嗯、哇，取得成就的那些人还用得着我们访谈吗？不，大家都是吧，有的是访谈的吧，什么罗永浩呀、
嗯、
什么奶茶妹妹呀、
嗯、
那些人都去访谈他了，而且他们不但有访谈还出自传，还出书，还有电影给他拍，这个是不
是？
但是我们这些普通人我觉得还是值得去跟踪一下的哈，即使我们默默无闻，
是，
然后记录一下，也许就是说让时代也可以看到我们。我的初衷是这个样子，现在我就觉得这是我，而且我也浪费不了多少时间嘛，而且我也很喜欢跟大家聊聊天嘛。
对，
就这样。
东哥你做的是非常有价值的意思。我之前看抖音上看到有个那个博主，他就是他就起了很早啊，他大概3-4点就起来、
嗯、
他去菜市场、
嗯、
他去那个街上去采访那些、
嗯
环卫工人啊，或者就菜市场那边、
啊、
起得非常早的去卖货的那些司机啊，或者是送货的那些工人，那些摊主或者什么包子铺的、
嗯、
因为他们都是，你看这些人也是默默无闻，他们是构成了这个社会许多重要环节的一份子，就是因为他们在这里默默付出才会有，
对
每天大家是吧，
对，
早上有早餐，有各种新鲜蔬菜，
是的
他们就访问这非常非常朴实的人，非常真实的，
对，
看他们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了解他们
的
价值，对，
是的，
所以东哥你做的事情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对啊，我是觉得是这样，尤其是、也不一定是年龄大了或者是什么，我还是蛮喜欢看，因为我也喜欢看历史嘛，我也很喜欢看史记这一类的啊、
嗯嗯、
你会发现他们记录的都是一些帝王将相啊，甚至你说那种像皇帝的起居住，他哪一点啊，给哪个妃子睡觉了都要记一下。对，但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好像有点远吧？
对，
太远了。但是比如说，我比较喜欢看《红楼梦》，当然我不是看里面那种表现。其实我喜欢看《红楼梦》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什么？《红楼梦》里面它记录了普通人的东西，比如说你在其他的名著上，比如说《三国演义》，你永远不会。记这个东西就是经济上的东西、
嗯、
就是说哎呦那个我去买了几碟菜然后花了多少钱、
嗯、
那个红楼那个金瓶梅上全是记这些的，就是谁出门、
嗯、
然后他们几个人攒了多少几两银子、
嗯、
几钱银子然后去买了一些什么东西，有时候我就在想哎那时候你看看这个经济，这个人送个礼大概相当于多少钱，我就很觉得他市井化嘛，就比较市井小说嘛，所以呢我对这个是 有点感兴趣的，还是比较感兴趣。
嗯，栋哥，要不，今天要不就聊到这里吧？后面有时间一下那个，
啊、
刚好我
啊，可以可以，
有点那个，你们搞了也早点休息啊。
啊，可以可以，
今天聊真的非常开心。
如果你有一两分钟，你有推荐的书或者什么吧？
我平时其实也挺喜欢看书的，然后具体的书的话，我之前比较喜欢看那个王小波的书
啊，我也很喜欢，对
周国平的书看的，因为周国平他那个在讲那个什么幸福啊哲学方面还是挺那个，然后王小波的书我之前是比较推荐他写的那个什么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吧。
啊、哦、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对对对，黄金时代。
而且那是我大学看的，印象比较深刻。对，我看书是其实是比较杂一点。然后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历史跟哲学方面的一些书籍吧。对对对。
嗯、好好好，就这两个人嘛。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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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可以可以，你也早点你应该是还没，你回家了吗？
回家了，
回家
了, 回家
了是吧？啊、哦，可以，
对对对，
好了，那你先休息吧。
好好，你也
好，
哥早点休息，周末愉快。
好，好，再见啊，再见，
好，再见，拜拜，
再见，三年后，
好，拜拜，
好。